迎来到我们创作者读书会，我是主持人泡芙传。本月共读的书籍是经常在各大排行榜看到的《最高学以致用法》。今天阅读的章节是第一章节《输出的基本法则》。身为创作者呢，一定深深有感输出的重要性，像泡芙传就非常有感。无论是看了多少文章或者是书籍呢，当下总是非常多灵感跟想法，但没有立刻分享或记录下来呢，没几天就忘了差不多了。本月呢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我们读书会也做了一些小调整，邀请过去的参与者们回来跟我们一起共读这本书。当然我们团队成员也加入了本月的分享，觉得很兴奋又期待呢。那今天讨论章节呢，提出了许多输出的重要性跟优点。那接下来参与我们读书会呢，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输出哦。接下来就来进入三一的环节，那就先由我来分享。那我在这章节抓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现实只能靠输出来改变。对这句话很有感的是，也是从自己开始输出跟实践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现实的不同。我常看到一些高敏感内向者会说，他们看很多书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些什么。我当下第一个念头呢，就是会觉得看跟去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成长曲线取决于输出量的多寡。那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做得够多呢就会越来越厉害，就像是刻意练习那样。那输出只是告诉我们概念跟输入只是告诉我们概念跟方法，要将技能内化成自己的就要透过刻意练习。就像书中也写到，用身体去记忆，运动性的记忆是牢记的关键。OK， 那我本章节提出的议题就是想要问问大家，就是这一章节有提出了反馈的重要性。那想问大家，如果说你正在阅读或是学习的一些东西啊，那刚好你身边就是没有同好或者是等级更高的人可以讨论或交流的话呢，你通常都是怎么做呢？像我自己的话，我是除了会加入相关社团，也会到网络找一些相关的讨论，毕竟高手都在民间，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都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些可以去交流的人？嗯，有没有要分享一下？没有，我就要点问了。
很简单，自己跟自己交流。你就自己跟自己交流就好，你不一定要找同好或者是你等级更高的人、啊、
那你对于书里面写的，就是他说你要找一些比如说顾问啊或者是老师啊什么那些去跟他们交流，然后有收到一些反馈，这样的学习会比较效率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老师顾问那些去问或者是去交流，甚至是在你平常聚会中你都可以找到人去交流这方面你学到的所有知识的话，我觉得当然是很好，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实的情况就是，你大部分时间你会以自学为主嘛，你不可能我今天看完一本书，然后我就要去找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吧？你大部分都要自己去消化，然后一些里面的实作你还是要自己做啊。你跟人家交流只能交流一些经验，你也要有一些经验才能跟人家交流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是以交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倾向我读完一本书或者是学完一个知识之后，我先自己去思考说这些东西我可以用在什么地，我可以用在我生活上什么地方，然后实际去用用看。当我遇到一些问题再去跟人家交流，比如说、我这边遇到这个问题，那、你是怎么做的，或者说、我有这个经验，那你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交流会比你光刚看完然后就直接交流会更有意义，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嘛，你会更知道你学到的东西它的盲点在哪里。这样去跟人交流的话，我觉得得到的反馈还有你的那个怎么讲，下一步你也会更清楚，然后也会更实际，对吧？
嗯，好，我有人有其他的方式想要分享吗？嗯，没有要补
回馈一下。
好啊，可以来吧。
好，我觉得要看你的那个看的书的主题是什么、欸。像是我最近的话，就是比较多研究在那个零废弃啊、减废相关的议题。然后我也会看蛮多书的， 那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说有些东西是就很难实践，所以呢，就是因为对这个议题刚好是比较显而易见，就是很多有那种裸妆商店啊，比较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包装那种商店，那我就会直接跑去店家跟他们交流。那通常店家都会很乐意的去，就是给一些回馈啊，或者说哦，就是他们都怎么做啊，所以你也可以怎么做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看你的书看的什么样的书，然后再看看说那是可以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然后如果要找，就是除了像我说的店家，然后像是一些老师啊、教授，其实都会蛮喜欢跟人交流的，就是要问问看。
好哦，没有人有其他的方法？
有我，
你不是就找银块吗？
不是找银块之前也是有其他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比较简单一点，我就干脆直接把我实验中的烦恼就直接写成文章，我就不会把我实验完后的结果写出去，我就连带我下面写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写说，就是我目前找不到，就是有这个办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到留言，请私讯我，或是在下面留言，对，然后通常我就会收获一堆人在私信我，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就是把你的困惑或者把你的愿把你想要就是希望人可以跟你交流这个愿望写出去，然后把它扩散到各大社团里面去，然后这种许愿的方式很容易就得到就是高手的回复，这样，这样。
好么？各大社团，
还是你写文章还是要发表到其他分享到其他相关社团啊？那分享到喜欢相关社团，你不用每一个去问，你就等那些人自己找上来就好了。啊，
没错，很适合内向者们。好哦，那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分享吗？没有的话，就来换下一位喽。那就第二位，请文猫来分享一下。
好哦，但我比较好奇说，就是刚刚专案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基本上看完书之后会想要去找人讨论这件事情是多还是少呢？我自己是本比较少啦，我比较常是电影看完之后，有些想法会想要找人厘清的话，但我就会上网去找一些 YouTube 看有没有做一些影评，但是书的话通常就会比较少，我自己比较少。就好像看书就看他们得到不错结果，然后就是把书中的东西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或是例子当中，然后去做一个 feedback，就是从自己的生活来。我比较少 feedback 会从其他人来，除非刚好有人有类似的东西才会稍微讨论一下，不然大部分都是自己消化。像 Win 说的，自己消化完，实践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就结束了。
你看我自己本身也是啊，因为就是日常边缘，基本上就是自己看完，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像我有说的重点，如果说你读完然后没有找时间，就是可能在近日把它写下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快，就是那个遗忘曲线就立刻很快就忘光了，对啊，所以就是自己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检视或者是在立刻有什么样子可以去实际的做，觉得这个方式好像效率更好。好
可以
吧，
去
那
看，
就怎
可以去
样？
看这本书的作者啊，你去看他的订阅他的电子报，或者是看他的那个电影片啊。他一天的 YouTube 影片都发起码3、4部以上的，虽然有的长有的短的啊，他都是随便坐在一个水库前面，他就开始在讲，拿到信来就开始在讲，也是讲得很那个啊，就真的像他里面前面不是就讲嘛，他每个月输出多少电子报多少，我真的去订阅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发电子报。超
好
级长，
酷
然后
哦！
每次影片都会每天影片我有订阅他的那个通知，每天起码都是3、4部的，有的3、5分钟啊，有的是10分钟，他常常就在坐在他就出去旅游吧，就坐在那个水坝前面，然后就拿着一封信问说，比如说我不想再装我很有精神了，该怎么办？他就开始讲，对吧？就一直讲一直讲，对吧？就简单这样子就好了。就会有人下面就会应该下应该下面就会有人给你回馈了，
这就跟金匮德的方法很像，
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直接输出给大众，然后获得输入这样子。
信看不完就不要看了。
看有兴趣的东西。
听他讲话比较实际。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三一好了。我在这本书看到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很喜欢他提到的那个来回输入跟输出的螺旋曲线。他说这个这样子的螺旋曲线是成长的关键。他提到了一个是自我成长的螺旋梯法则。那他说只有透过无止境的输入，然后累积形成多元而且充满自我风格的知性世界，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源源不绝的输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他的图，我觉得这本书目前读到现在，我觉得他的图其实都很简单，但是却可以很直接的把他的重点就是描绘出来，我觉得这方面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对，然后重点二是我喜欢他提到的，输出后如果不做反馈的话是不会有成长的。而这个反馈重点是在于你要去检视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原因，不管你是成功或者失败，都应该要去思考说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成功到底是为什么而成功，那失败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那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好像我平常的确都很常会想这样子的事情，不管是跟人相处啊，或者是实际上在工作上，其实都会去真的会反复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做得好是为什么，那做不好就是为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默默的就帮助自己成长蛮多的。那第三个重点是他有提到说，越是能够精准去针对解答为什么发问的人，就可以获得抢先一步的建议。但是如果他有特别提到，不能够只是问而已，如果你只是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那最后就只会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答案，是没办法替自己带来成长还有进步的。所以我在本章节提出的议题就是，我就看着就觉得很好奇啊，就想说到底怎么样是精准提问呢？到底所谓的就是这个精准提问跟这样子可能会没有帮助的简单提问到底差在哪边？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做一个举例，可能是自己被问到，或者是自己有提问别人，然后得到的一些感受或是一些差异。对。
我对于精准提问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上一个那个，就是有个记者主持人的，他叫朱楚文，他有开一堂精准提问力的线上课。对，那对于精准提问，我的理解是，就是你会很深入的去挖掘。对，就是比如说你会在同一个脉络里面，然后不断的去，从比较浅，然后就一直往内挖这样子。对，那像是你说简单提问，我觉得简单提问有点算是就比较表层吧，可能就是你就是提了一两个，然后好像就聊不太下去了。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提了一两个不断的挖掘。等于说你跟这个人不断的互动嘛，我记得我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自己有自己想过一遍，我在想说就是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是就像我们很有时候会被问问题，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问题 Google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为什么不自己 Google？ 所以我就想说这种 Google 就能够得到的答案可能就是属于简单提问的范畴。那如果是你已经找了，你有个问题然后先找了一轮都找不到解答，或者是其实你已经有个概略，你有很多东西真的找不到的时候再去做的提问，这是不是就会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提问？或者是说先把周围的情况先准备好，然后再告诉那个你想要提问的人，是不是也会更精准？因为很多时候问问题都会 follow 一个情境嘛，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情境描述的清楚，然后你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然后问题在哪里，那这样是否就会算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提问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每个人认知的定义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要问谁？可以自己点名。
自己点名啊。
对啊，
好，我妹好了。妹刚好在我的视窗上面。我妹。妹你觉得什么是精准提问？
我刚好也想回答。
好、哦。
就是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好了，因为我之前在台北读书嘛，然后我就也会有那种很白目的问题，就问我台北人的同学说朋友说台北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后来自己在台北的时候被问这个问题，我就会有一种无名火上来，就是你不会 Google 吗？就很像刚才微猫说的。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这么不好相处啊，所以就是 所谓的精准提问，就是你可以跟我说你是在台北的东区，然后你喜欢的是什么料理，可能是泰式料理。因为如果你很精准的说你喜欢吃什么国家的料理，那我是不是比较好推荐？不然我推荐了一个日本料理，你又再回我说可是我不喜欢吃生鱼片，那这样一来一回就很麻烦啦。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需求尽可能把它就是多几个选项出来，就是甚至你可以说你查过了，但是呢都没有，你是不是有什么口袋名单之类的，就代表你有做功课，你在提问之前已经有先自己想过这个问题，而不是就是随手一丢然后就要人家帮你解释，这样子我觉得是有点会被问的人也不会是那么开心的，然后回答了起来也不会是就是你想要精准的那个答案，然后来回也浪费彼此的时间，所以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就精准跟简单提问。
这个还蛮有趣的，这让我延伸到想到，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偷看第二章了，他其实我连带想到有一个东西，他提到说所谓的一个良好的互动跟正向的互动在于次数，而不在于时间的长度跟精准度。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是为了他说提到说一个家人的见面，不要以为说就是你跟家人之间只要一个月出去一次，一个月出去一起去旅行一次，这样的频率就够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互动。反而是如果你每天都可以五分钟的电话聊天，五分钟可能如果说跟父母不同住的话，五分钟的聊天或者是同住，但是可能没有什么讲话，每天五分钟的聊天反而会胜过于一个月一次的小旅行。然后我刚没提到那个嘛，就是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觉得台北有什么好吃的，像这样子虽然说是个比较广泛的广的提问，但好像可以增加一个来回的互动的频率。对，然后如果是很精准深度的提问，就的确有比较像是开会或是工作，或者是你好不容易问了一个大师，然后你想得到一个很精准的答案的时候，重点就不在于那个沟通的次数来回，而在于说能不能挖掘到很深的东西。然后像刚刚妹举的那个例子就还蛮好的，等于是先精准的说出你的状况，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更深入的东西。对。
好，还有你要再点谁吗？
再点谁？
对啊，现在是那个自助餐的时间，
点名的时间。
林慧笑很开心要回答吗？
我刚刚有在想，我刚刚在想说，就尾猫妹还有尾猫说，就是要问提问的，向别人提问问题。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向别人提问之前，先向自己精准提问比较重要。就很精准，学会如何向自己精准提问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在提问的过程中，你反而是在学习，就是如何向别人精准提问。因为可能就是，可能你已经问自己很多遍了。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提问的一个，我之前有去看一些相关的精准提问的书籍，像里面就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问自己五次的为什么嘛。然后它可以让你从表层的问题逐渐问到比较深度的问题。那我之前有大概做过这样的练习，就是先从浅层的问题，然后一直逼自己去回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回答到五次，然后都回答不出来以后，然后这个就被我储存这一个成一个我要去问别人的问题。那我自然而然在问别人的时候，它的深度就是已经比较深一点了，或者是说这个问题我本身有去做实验实证过，但是我发现它卡住了，那我问的问题自然而然比较不会就是一般初学者在问的问题。
你会问你卡住的那个点在哪边这样子？
对，就会问的比较细，就是听起来那个问题是一种你已经尝试做过但是你卡住了，然后总比还在那边问说哎，这个怎么用之类的会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在精准提问的感觉是，就是你详细的描述那个状况跟过程，让人家会觉得你是有做功课的，或是你已经有尝试过了，然后人家也会感觉得到比较知道问你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学里面很重要两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学会向自己提问，然后学会向自己提问以后，再学会向别人提问。大概是这样。
我 我其实在回答这个，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就是因为他讲的很重要，但是又写的很简短，所以也让我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前上应该是前几周吧，唱歌曾经在他的那个完全订阅制的其中一封信提到，他是一个国外的大师，然后他说那个算是他的老师之一。然后为什么是他的老师？是因为他要是遇到一些问题，他都会把自己去替换，说如果是这个人，他会怎么样？他会把想象成是他问这个人这个问题，那这个大师会怎么去回答？他会透过这样来回的方式去也是自问自答，但是就站在大师的角度去做回复，然后间接的他其实还没有实际上的去询问这个大师任何问题，他就已经得到这个大师的解答。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精准提问的方法之一，有点像是刚刚金文提到的自问自答。
可是他要够对那个大师够熟吧？
对对对，他够了解，就是他因为他的电子报啊，然后也看了很多他的东西，就是这么的熟悉的状况之下，对一个国外的大师。嗯，
原来如此，这个是要铁粉才做到精准提问的。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是谁的铁粉，你很崇拜他，你其实也可以把他拿来当做是精准提问的对象。因为是不是也是有点回应到刚刚庄丹说的，如果说一本书或是什么没得讨论的话，那如果你对于那本书的作者或是专家很熟悉，其实就可以在内心跟他模拟讨论，是什么交流，脑海中的交流。
这也是一种方法哎、欸，对啊，
对。
可是我觉得有点困扰的是，我完全不知道盈快在想什么。就变成就是你是他的铁粉，可是他的想法太难以捉摸，他就说我才不要随便被人家猜中我在想什么，这样不是很无趣吗？然后就听到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对，
那他就是很常会做这个回答。
欸，对，
我不要告诉你了，你自己想，这样
对，
维持神秘感，
就是面对自己的那个追踪的人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这种反复无常性格的时候，这个方法竟然很难拿来用，我觉得非常困难。
应该还是
可
以啊，可
是他不就是这样才吸引你吗？
嗯，
没有，他是回答不完我的问题。对，
哦，所以他用了一套他自己的方式对付你，
应该是吧。
嗯，
太烦的时候他就拿出这一招，你再想想看吧，这样
也有可能他只是糊弄我而已吗？谢谢你帮我找
他的。对啊，这你已经问了超过十成的问题了，不要再问了。
哦、oh, OK， 那这样再换下一位，那就换那个莎莉。
好，换我。
嗯，
好，那我来分享我的三一一。那这边在第24页的时候有提到说呢，是2周内如果运用超过3次的情报，大脑就会自动转成长期的记忆。那这边有说啊，就是输入大脑的情报啊，会短暂的被存储在那个海马回当中。然后如果运用在2到4周之内啊，这个海马回会暂时保存，就是暂存体的意思。然后如果它常常被用的话，它就会被大脑断定成是重要的情报。然后就会排移到那个这什么面啊，额叶嘛，就长期记忆中储存。3个额，再一个叶，好，我不会念。对，那在重点2的时候呢，是第29页，那这边有提到说，如果输入过剩，然后输出不足的话，才是导致学习没有成果的最大原因。那输入和输出的比例，他建议大概是3:7左右。那这边我就有想到说，这有点像是人家说，你学的东西不算会学会，那只有当你会教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会。就我就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当我们输出能够真的阐述，譬如说我们看书真的阐述这个书的内容，或是我们真正去可能上了一个线上的课程，那我们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用透过自己的语言或是透过自己的文字再讲出来的话，可能学习的效果就没有到那么好。那再来是第22页，这边有讲到说呢，用身体去记忆，但是运动型的记忆呢是牢记的关键。那他这边说就是运动型的记忆就是写和说和行动这三件事情。那如果我们都有在运动的话，那这个记忆就比较容易被大脑去把它记住。那说读和听算是比较被动的嘛，就是比较意义型的记忆，那就比较不容易记住。 那当你就是譬如说我记得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老师说你背英文你如果没有念出来就会常常忘记，就你要讲很多次之后你就知道哇原来是这个声音搭配这个字，嗯，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如果运用在我们现在写作方面的话也是一样，可能有时候看了太多东西，但是如果把它写出来的话也是一种运动型记忆，这样也可以帮助自己去把它记住。好，然后再来是本周的议题，就是这个章节我其实 有点想破头，也想不到要问大家什么，然后所以想说要提早问大家下个章节的议题。那下个章节就是有提到说就是多使用正面的语言就能得到幸福，然后想问大家平常喜欢听到什么样的正面语言。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像我的话我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工作会有提案嘛，那如果你一提案出来然后马上人家就给你一个反驳的话，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付被反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反驳之前就先说哦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蛮有趣的，只要听到这是一个好问题好像就可以舒缓那种就是比较紧张的情绪。那不知道大家平常会喜欢听到什么样正面的回复。
给你点名。
那先点泡芙转好了。
我吗？你说喜欢听到什么正面的
语言
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跟母娘关系，其实我会相对于语言其实会比较感受到情绪。对，如果说像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哈哈大笑然后说的就是很针对性的话，但是其实我就是开玩笑而已，虽然说那个话语很酸，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了解我的人就会知道说啊我又在那边乱说干话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你说正面的语言我觉得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也是啊好问题，只是我内心就是会就觉得说又在说干话的，就是会明知道说就是翻个白眼在那边说什么觉得在那边敷衍什么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喜欢就是直接一点吧，对啊。然后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就是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感就是很高，所以我比较不会到偏重去听到别人给我一些什么正面的语言，因为我就是日常都有在肯定自己这样子，对，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啊、主要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欸，像我同事就是有时候都会说啊你讲话怎么那么直接，然后不然就是可能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就是你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想法可以再调整一下，然后他等一下就哭来给你看。对啊，但是你这种自我肯定的想法真的很好。
对啊，那是就是太玻璃心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应该是，我觉得那玻璃心可能也是可能人生历练比较不足，比较融合这样，对啊。因为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子过，可能就是你的一些前辈或什么他就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突然就一股委屈然后就哭了。对
对对对。
对啊，反正就是多经历吧。像我也是那个被打脸了好几次之后现在就会觉得哦你在打我啊会痛吗？不会痛了。对啊，好啊。
我觉得那个第二章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莎莉问这个问题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家庭或者是工作场所，就是比较成功的话，他的正面语言必须要大于负面语言，然后大概是好像是要三倍以上吧。对，他说这样子，这个企业可能环境会比较，工作场合可能会相处会比较融洽，或者家庭会比较幸福。就是对，就是一个家，可能又像常常说一个家，如果家里面都是在争吵，或是都是在互相批评的话，那其实那个家的气氛或者什么，可能就会不是很好，那其实就会离幸福越来越遥远。所以我觉得一个幸福正向的语言，可能就是感谢吧，就是像你可能互相去感谢你的伙伴，或者是感谢你的工作伙伴，或者是学会去感谢你的另外一半，替你做的一些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人是应该要替谁做任何事情的，所以能够习惯了在就是生活当中去感谢对方说谢谢，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彼此之间的相处应该都会好很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正面语言，这样子就很够了。对， 然后如果是情绪语言的话，可能就是多微笑吧，就是多一点笑容，或是讲一些有好趣的话，幽默感等等，其实也会对于就是彼此之间比较有，就是彼此之间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嗯，好的。嗯，
你还要再点谁？
嗯，再点妹好了。
等一下，我笑出画面之外了。好，
笑从若惊吗？
没有，我等一下，我想一下哦。哎，问题是什么？就是喜欢怎样被称赞哦。我想一下、
对，类似、
哦、因为我刚好我家有垃圾车经过，所以我现在在笑是这样，我怕你们听到垃圾车的声音，我没有录进去。
哦，有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想一下啊、哦，怎么被称赞了？我觉得是专业。如果说，他可能觉得我的专业上面有帮助到他的话，我觉得就会很开心啊。然后或者是我讲的笑话蛮好笑的。
他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个笑话，这样很好笑吗？
这样可以啊，可以啊，感恩感恩。
对，我说我说可以。
对啊，都可以啦。我觉得就是，不要恶言相向，我觉得都还可以啦。然后，因为我也是比较高敏感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容易被情绪影响，然后我觉得我感知这个气氛的氛围也非常的快速，虽然有时候会有点点会有误差，但是我觉得就是蛮准，就是高敏感的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氛围怪怪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太做作的这种正面的言语呢，我情愿你跟我说实话，就是不要太装模作样，或者是为了要干嘛然后才称赞，这样子我反而觉得有点怪，然后我会反而有点害怕这样子，所以如果发自内心的说实话呢，我都觉得还不错。对啊，基本上也不会有人真的会发自内心的骂人啊，所以比较不敢。但我也还没那么红，所以呢也没有那个 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正面言语我觉得目前感觉上都还 OK 啦。对，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好、哦、那就换妹来分享了。
好啊，我的311，我就是先回复一下那个刚刚那个莎莉有问到说那个不是什么反复说三次的说跟写，然后也是我的重点二，就是第24页的这边反复说三次，然后跟写三次，让情报变成长期记忆，储存在大脑。然后你刚才说有一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对不对？那个字是念颞叶。然后因为我之前是读脑科学的，所以颞叶它是管听觉，然后海马回跟颞叶就是都是管记忆方面的。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额叶也确实有额叶就是额头的额，然后额头呢就是管比较是认知方面的，例如说我们读书啊，我们在输入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额叶，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说额头比较大的人他好像会比较聪明，有这种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那真的有吗？真的有吗？
你在问我吗？所以你就
没有，我说额头很大，真的有比较聪明吗？有什么研究？
就是一个，就是人家说什么额，也有人说什么额垂比较大，比较那个有福气啊，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就是
个那个
真假
民间的那种流传的一些话，不是真的有什么科学的研究。
对，但是反正额叶真的就是管那个感知认知方面的认知作业，然后颞叶就是管听觉的，因为在旁边嘛。好，然后我第二个讲完，所以我跳回来第一个，就是第20页的现实只能靠输出来改变，输入的话是只有大脑的时间，然后唯有输出才可以改变真实的世界。好，那我觉得这句话就等于是他把这本书都的大纲就讲出来了，因为确实我过去也是比较因为内向的关系，所以就是会一直看书，然后 就不会输出。那输出的话唯一就是写吧，就是一直写，然后写也不一定会给别人看，所以这种的输出它还是算你自己的输出，它没有被发布出来。我觉得现在我更想要跨越的是就是把这个输出让更多人看见。好，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第29页的与其死读课本不如多多练习解题，那输入跟输出的黄金比例是3:7。然后这个第三点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之前就是考试的经验，就是我之前有考过一个国家考试，然后他考了 我考了大概3-4次都没有考过，然后我直到最后一次考过的原因，我后来回想对照这个第三个重点，就是我读书的顺序反了，就是我一开始一直考不过是因为我先读课本，然后我读完课本再去解题，然后这个顺序会让我觉得哎，好像有点来不及准备，因为其实通常大考那个其实准备不完的，你书其实看不完的，所以后来我就反过来，我就先去写考古题，然后写考古题的过程中虽然很痛苦，因为你没有先看课本嘛，但是因为你写完考古题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这题目就是一直在出现，就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重点，所以你再回来看课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是重点，就不会是像我之前读历史，我历史跟地理超烂，因为我那时候就不会，就是我记忆也很差，然后我永远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看那什么石器时代，永远是台湾史，然后每次考到世界史的时候我就超烂，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对啊，怎么会这样，就是 我每次到复习考的时候我一定就没有办法，因为断考不是就是相对是比较就是短比较片段的嘛，那每次复习考我就是炸开，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确实要先解题，就是再回去看课本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议题的部分讨论，就是想要问这个3:7，就是我不晓得他这个作者是怎么算出来的啦，因为一般大家不是比较知道的都是8:2法则嘛，那大家是怎么解读这个3:7，然后或者是你知道这个数字之后你会怎么去实际应用在你自己的创作上面？
嗯，所以你自己怎么你会去调整吗？还是你怎么看待？
我的调整吗？其实我之前也会是比较一直输入嘛，但是我没有去，就是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无感的，但是我只知道我尽可能要输出，就是如果没有输入的话，没有输出的话就不要输入了。就像买书这件事情，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书再分享出去，那我就不要再买书了，这样。
嗯，哦，点名
好啊，问有时候比例看看就好，是吗？
对啊，因为他那个不管是你82还是37还是什么19，它的重点只有一个嘛，就是你哪一个要比较少，哪一个比较多嘛，它只是你要放的重点不一样而已，它那个比例随便说说就好了，就是你它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应该输入应该比较少一点，那你要注重在输入这一边，所以那个比例其实还好啦，对吧？啊，我针对这一个的话，我刚好最近有一个就是实作的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在场大家有多少人去买那个老 K 的那个 Notion 课程，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买。那他的那个课程就是在教你怎么用 Notion 去管理你的 每天要做的事情啊，你的知识啊，或者是要怎么管理 OKR 啊，这些一大堆的统称为人生系统的东西嘛。那其实在去年我就有从 Casey 那边拿到一个人生模板，那我今年基本上就是一直在用那个人生模板在管理我的生活，那也效果也不错的。可是相对的，我一直制作下来，我现在到年底了，一定会有发现一些说那些模板有些东西我是用不到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导致我用起来虽然顺，可是总是怪怪的。所以我买老 K Notion 课程的时候，我就已经立好说，我买他这个课程就是要来改善我的人生系统，我就是要来做出我属于我自己的人生系统。那我已经有一些盲点了嘛，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去专注在那些可以解决我问题的地方里面。那像老 K 那堂课，它是6个小时，我记得如果不包括什么直播那些的话，大概是6个小时。我一天就大概把它看完，就是输入的部分嘛。那一天就把它看完之后呢，我在看的时候我会去记说，好，我现在大概哪个地方，那我的问题在哪个章节可以得到解决，我会先记下来，然后先把它看完为准，然后就开始 花一个，然后我花了一个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把我的整个那个系统整个大改，然后就照着他我听到的去改。然后如果中途我过程，比如说，哎，我这边资料库不会连，或者是说什么问题，再去那个再回去复习，然后就继续看完之后马上再继续做，就一直做做做做，就等于说我上课一天，然后输出是将近一个礼拜。那这个也是我现在会比较倾向的方式，就是我所有东西在学的时候，我都会先尽量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大概知道它哪个地方有哪些东西，然后可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就马上去做我想改变的东西，然后忘这个都每一个部分小部分忘记了，我再回来看，然后再去做，然后再回来看，就有需要再回来找啊。一开始就是先看，所以就等于说我的输入跟输出会是比我的解读跟操作会比较像这样子，先看完，然后尽量花时间去输出，有问题再回来看你当初看在可以看到这个解决问题方法的地方，然后再回去做。对，这是我比较算，这是我现在比较偏向的做法。
哦，我觉得我最近也差不多这样，因为就是会买一些线上课程，然后线上课程其实它就是你花一大概半天时间，基本上都可以看完，然后就大概先知道一下它到底讲了什么，或者是它里面有哪些是自己可能已经遇到或是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先了解一下这里面课程到底有哪些重点。对，然后之后如果真的就是实践之后，那真的有遇到一些再更深入，因为那个课程一定是老师他其实那个课程就是老师一定是从浅然后说到深，那可能我们每个人在的那个层级都不太一样，有可能现在我是在大概前30%的地方，那有可能我做了一阵子之后就是走到比较后面。对，所以我觉得先了解一下，然后再重点还是实做，因为如果你不实做的话，好像你不管再怎么看你永远都是在零的阶段。对，好哦，妹还要点谁吗？
好，感谢泡芙传跟 Win， 我想问一下强尼。
哦，我吗？我的话基本上，我是一比九，哎，就是对于
你的一跟九是怎样？一
就是我的输入是一，剩下的输出九是输出，因为不一定，我输入的话我会看情况，我不会说什么时候就一定要输入多少，我就是有需要才会输入，所以我输入的部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我才去输入。不然平常的话我都是在输出，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他就是Win讲的，就是输出是占比较大的比例，你要吸收之后再输出，你才有办法吸收。不然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我有试过，就是我输入之后我不输出，那些输入的东西真的很快就会忘记了，如果不实做的话。对，所以我觉得做笔记跟实作这个部分是真的可以去实践的。对，
好，
感谢。
还有想要问谁吗？
没有。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下一位是 Amber。
Hello， 听得到吗？
有。
好、哦好，那我先分享我的311。我的重点一是，就是自我成长真正的重点其实不是输入的分量，而是输出量。然后重点二就是，两周内如果运用超过三次情报，大脑就会储存长期记忆。比如说像是写部落格，它就是运用找资料打字，然后像有人做 podcast 跟经营 YouTuber， 那他们就是可能注重于说出来，然后有些是直接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那他们就是真的是就是实际的实作。那搭配不同的运动方式啊，让身体自然而然的记忆，而不只是大脑的记忆。这是我觉得就是看完就是第一章节的那个感想。那重点三我没有特别觉得重点三有什么，所以我就分享这两个。那针对本章节的议题，我想讨论的是，其实也是针对于就是作者讲到的三比七，然后这边是套一个 时间管理为例，比如说因为像作者有提到就是检视他后面有提到反馈的部分，那有提到检视输出结果，然后把经验活用到下一次。那如果以时间管理来说，假设你今天排满你要做的事情，例如比如说写一篇文章，你预计你要3个小时找资料，你需要输入，但你实际上花了5个小时，那这个部分大家就是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就是可能时间管理上，你们是怎么样的反馈给自己？就是针对于就是高估自己的时间管理的话，那你们是怎么进行修正的？
嗯，你自己有用什么样的方式吗？
我自己就觉得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就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说，哦，好，我写文章，我就先设定说，好，那我要3个小时找资料。可是我永远就是，都是超出时间，因为我可能就是我在找的过程中，我就会边记录嘛。那边记录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哎，又遇到一个问题，那我就再去找资料，然后就是无止境的，就是写，然后再找资料，写，再找资料，然后那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像原本当初设定的这么的完美。那我就想说，那大家在写文章来说的话，那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那你们是怎么样解决的？
嗯嗯，哦，你有想要问谁吗？
想要问，我点今天都还没有发言的人，我问 Ben 老大。班老大，
班老大不知道在不在？班老大在吗？
很久没有听班老大说话了。班老大，
他没有开麦克风。
班老大没有开麦克风哦。
他也很常可能不在。
他可能是当背景音乐听这样。
好，那好了，那我还是点。刚刚有发言的，好，我怕大家都是当 BGM， 那我点 Win 好了。
你是先单指超过时间的这个部分吗？
对，
我觉得超过，如果你会超过时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不管是像你做解释，还是说你要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你会发现你做的时间比你预计还要长，有两种，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低估了你做件事需要的时间，就是每个人时间不一样嘛。比如说，可能我找资料我需要3个小时，那有些人可能要5个小时，有些人1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以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你低估了第一个状况，就是你低估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所需要的时间。第二个是你的做事效率不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这边跳那边跳，这边跳这边跳，就一直跳来跳去，它不顺的，它的流程是不顺的。
嗯，
所以说超过时间，我觉得大致上可以分为这两种情况。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的做法都是你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当你察觉到你的效率不好，或者说你花太多时间在你预计要做的事情上面，你都要马上的额外找一个时间去优化你的整个流程。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去下次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先估那个时间。比如说你花三个小时，比如说你要花5个小时写资料、查资料，你发现你常常都是这样子做，那你。在第一种情况的话，你的解法就是先给自己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都没有关系，因为搞不好只是也有可能只是你不熟而已，所以你会当然会花比较多时间，就先把它估到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有一点 range 啊，对，就先让自己可以做完为主，这是第一种，就是你低估时间的解法。那第二个效率不好的解法就是我自己啊，就是你要去列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你大概会经历哪些流程。而这些流程它到底要怎么排才会是顺的，就比方说这样你效率才会好嘛。就比方说我最近有帮别人在编辑他的文章，那他就是一个原文给我嘛，那我可能要帮他上图片，我要帮他排格式，我要帮他润稿，然后我要帮他干嘛干嘛，那这些都会很多的流程。那我第一次在做这件事情，我就很乱，我这边加一下图片，那边再加个内部连结，我这边再来修个标题，就很乱，导致我效率非常不好，所以我就会马上去 Notion 那边一个一个列出来。比如说，我应该要先润稿，然后润稿完之后呢，我要下标，我要用标题样式，然后再来我要上图片，图片上网，我再要上内部连结，然后我要再来 那个排程，然后我要修改，然后填写 SEO 资讯什么之类，你就把它所有列下来，把你想到的都能列下来。你写下来，你才知道说你做这件事情大概需要哪些步骤，然后你就先依照自己当初刚刚在做事情的时候的感觉去把这些顺序大概排一下，排出一个哎，我觉得下次这样做可能会更好的顺序。好，就排好之后就先下次再做一次。那如果你发现哎，好像有些东西我写太细了，或者说有些东西哎我没有想到，或者说哎好像这个跟这个对调会更顺，你就再去修改一次，你就去优化你的工作流程，优化个大概其应该至少3到4次，你的时间一定会花的更少，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流程更顺，你的焦虑感也会更低。这是第二种解法。对，那第一种也是啊，你第一种估完那个时间之后，同样就是要去改你的效率，对吧？所以其实它原本它的根本上是一样，就是要去优化你的工作流程，不管你是低估时间还是说你的那个效率不涨，它都我自己是会这样子去解决，额外花时间去优化你的工作流程，不会浪费时间，这长远下来会反而更节省你整体所有做所有事情的时间，是吧？
好哦，了解，谢谢 Win 的分享。
你可以再点下一个。
好，那针对这个问题有人主动想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 Win 刚刚说的很好啊，像我也是，其实我会发现文章一开始一定会像。我现在还蛮常会估超过时间，就对自己像你刚刚提的那个状况，我还蛮常发生的。但通常是发生在我一天中想要塞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个每个东西都会说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去完成。但其实像现在的话，因为反正我全职工作嘛，基本上我一天可能就给自己3件事情，哪三件是我最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哪几件，我就会很知道说我可能今天就是完成哪一篇文章，然后哪篇文章写一半。然后还有分享还是要干嘛，我就会更笼统的去抓这些时间，我就已经不会再用几小时去做分辨了。但就像 Win 说的，其实会发现说花很多时间，我后来就当然就会去批次处理自己的流程，但是可能说旅游文章的话改图很花时间，那我就会去算说可能去要我会分布自己要写什么，那我就会先把图片都先抓出来，然后去修改，然后再去上文之类的，我会去想办法优化自己的 SOP， 让它可以越来越顺，越来越有效率。那如果说你现在才刚转成全职，没有到很长的时间的话，那前面有些这些混乱其实也是蛮正常的。就像 Win 说的，我可以补充一点是，你可以想想看你最花时间的点在哪里，然后针对那边去做优化。你不见得每个都把它弄得很细，但是你可以先去抓出你觉得最花时间的，然后去做最优先的优化跟处理，这样会更加速的解决你这个问题。
好，可是刚刚安博不是说他是就是写文章写到一半发现要去找资料，然后写到一半又去找资料，然后在这种无限的循环鬼打墙过程中，他的时间越拖越长，所以他是不是其实是那个对要写的主题部分发现他里面的背景知识不够深，所以或不够了解，所以才造成说他想要写那个主题的时候他必须一直查资料，造成他的文章时间越来越长。
这其实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是如果他专门 focus 那个主题的话，他一定会越来越熟练，所以他一定会越来越上手，甚至包含说他这类型的资料去哪边找会比较快，他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资料库，那势必会慢慢减少，所以其实就不用太放在心上，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好的，了解。好，谢谢。
那这样子的话就请下一个马克分享一下。听下一位，呵呵，下一位强尼。班老大刚在忙，那班老大要不要补下 Amber 问的？
欢迎班老大，好久没有听班老大讲话了。
班
老大。
Hello。
班老大说那个
我有点忘记他的问题，
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就是如果就是 Amber 要不要自己来说一下你的状况好了。
好，因为就是这章节就是讲到就是输入跟输出的时间比例嘛，那我自己当初就是也是会给自己一个很完美状态，就觉得说好，我输入3然后输出7，可是真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会发现说比如说以写文章为例好了，那我输入的时间就是我找资料的时间反而是需要花 原本可能不是不止三小时，可能是需要五个小时，那真正产出的时间可能就是就会再被压缩，或是可能又再更延长。对，那我想要问说，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是怎么解决跟处理的？就是，
我觉得文章的部分，我自己是会看什么类型，就是说这一篇如果是比方说是长的文章，或者是心情的文章，就是我会去分类，然后每一种类型的文章，就是它写的时间都会不一样。但是我不会去强迫说，我这一篇文章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应该说，比方说这一篇是长篇文章，那它对我来说很有价值，那我可能，一整天就是都一直写，然后可能甚至是写两三天、三五天，甚至还有一篇是写那种一个礼拜的也有。对，那这个就是你就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是想要把那篇做好。比方说它是赚钱的文章好了，那我就会花很长时间把它完成。那你要想哦，这种很长时间的文章其实反而不容易被超车，就是如果是赚钱文章啦，我是用赚钱文章来比的话，因为你需要花很长时间，相对来说其他的也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超越你。所以那像是一些心情文章啊，或者是一些短篇文章，我就是可能短时间几个小时内就会把它结束掉，对，就是我自己是这样子分配啊。对，那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的？
有回答到我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就部落格主题就是除了投资理财相关，然后也有就是读书心得嘛。那对我来说，在写读书心得相关的主题的时候，就是时间掌控度就可以很好。可是，在写投资理财相关的部分，就是可能我自己的那个知识量可能也不足，那是真的很需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又加上，我觉得这种知识型的东西，不是感想类型的东西，我也觉得需要更严谨。那我就会想要找到真的很准确的资讯，而不是就是别人的感想，别人整理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会再多考证或多验证几次。那我就觉得在找的过程中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对
对，其实找资料是一定要花时间，因为你就是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嘛。那如果说你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其实很快就可以写出来。对，所以找资料我觉得你就是花时间，不用去在意说花多少时间，可是你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说因为找资料很累，然后就不去做。对，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透过找资料，然后写出新的东西，那其实你花再多时间都值得。对，对对对，好，
好哦，谢谢班老大分享。
OK， 想要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Amber 遇到问题应该就是时机就是时间点吧，就可能就是你慢慢累积，就是会比较上手一些你想要写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班老大他讲也很好，因为就是班老大他也经营一阵子，然后就会变得其实当你东西写了一阵子，然后你比较上手，其实你也可以分得出来，就是你现在写的文章对你的，就是你写这篇文章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就像班老大说的，就是赚钱嘛，对啊，你就可以花很多时间，然后很用心的去把它做好这样子。对，然后如果说等到你已经把你的知识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你自然的就会分清楚，就是像你只是想要再多几篇不同的系列，或是你只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可以更在这个领域可以更专业这样子，就是你之后会越来越清楚，就是这真的是你要自己去实际做，而不是我们现在跟你说怎么比例分配啊或什么，反正你就是就继续做下去你就会知道了。对，
所以作者说的就参考，然后还是
对，我觉得对啊，就像我跟你说的吧，那个就是真的就是比例，就是每个阶段然后分配的比例跟我们每个阶段看到的重点不太一样。
嗯，
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班老大提到你找资料本来就是要花时间这一点哦。我记得好像是《大人的十一堂写作课》吧，这本书里面它里面就有的章节是在提说你要怎么去找资料， 他会跟你讲各个管道嘛 ，Google 啊，什么学术搜寻一大堆的。那他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你找资料花的时间，你找资料就是要尽量找，然后尽量找的越深越好。就是别人找十个关键字，你可能要找100个关键字。那这个东西是你投入多少，它一定会有相应的东西出来。可能你这样，你花你找了上百个关键字，你看了比人家还要多的文章，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全面、更客观、更有深度。那你写出来之后呢，可能就会，你可能假设他排到了，那相对的，别人也会很难去超车你，因为他花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不用去害怕找资料这件事情。他就像那个聊天室大家讲，就是他一定会越找越快，因为你的知识库会一直慢慢的累积，你到最后就会知道说，好，我现在需要这个资讯，我就算没有存书签、存什么，我都可以马上找到关键字去把那篇找出来。你就可以马上在应用上，这个时间久，它其实资料会越找越快，然后你脑内的知识库就会越来越多，你会更知道你要去哪里找适合的资料。
老实说，我觉得那个输出1:9、2:8、3:7啊，那个，我觉得它是不是其实应该前提是你已经先输入一段时间了，然后你前期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连一点资料脑袋一点相关资料都没有，你是要怎么输出？那你是不是就先进行一阵输入后然后在中后期就是开始可以把输出的比例减少，对啊，因为一开始脑袋什么都没有东西，你要写什么真的写不到出来啊，所以我个人反而比较喜欢是一开始先对那个主题的知识先大量输入，然后接下来开始一开始可能输入量是输入是9，然后输出是1，然后开始逐渐调整，一直往输出的比例提高去调整，然后直到后来你对这个主题其实已经大部分很熟悉了，那可以说你每天都有新的感想，或者说你已经抓到最新的理财趋势之类的投资趋势，你都每天都有新的东西都可以写，那对你来说就是这部分就可以把输出的量抓到9，那或是8:2或7:3，然后你输入的量可能变成少，每天可能变成说你只要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快讯啊，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市场动向，这样就好了。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没有人可以开始什么都对那个主题不是很熟，然后马上就可以把输出比例拉到那么高。
嗯哼，
对啊，
认同，
了解。
好，
谢谢大家分享很多答案，很完整，谢谢谢谢。
OK， 那强尼先好了，强尼换强尼分享。
好，我想问，书中有说到，就是要想要有所成长的话，就有两个方法嘛，分别是克服弱点跟发挥所长。那是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弱点，或者是不擅长的事情，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优点跟所长？他说两者只能选择其一。那我想问问大家说，就是在经营自媒体上面，大家比较擅长的是克服弱点还是发挥所长？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做？
你自己是选哪一个？
我的话应该会是，其实我觉得我都会做，就
那你怎么做？
他说不懂的地方的话，就是反复阅读嘛，或上网查资料这些的。啊，然后发挥所长的话，就是针对你的优点、你的所长去再深入下去研究。可是我两个都会做啊，所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两者说只能选其一。对，所以想问问大家的想法。
你想问谁？
问妹。
OK， 我回答一下这题。我觉得我自己的操作是我把我自己原本的弱点发展成我的所长，因为我以前是比较内向嘛，然后我不擅长聊天，不擅长表达，然后我现在就是等于是我想要把这个反而变成是我品牌的卖点，然后让跟我过去一样，可能你也是比较内向的，然后也比较躲在暗处里面的角落生物，我想要鼓励大家说，我都可以慢慢的走到现在这边了，那你也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反而对这句话我好像没印象，这是第一章节吗？还是真的我对这句话完全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 作者叫我们硬要选一个，我觉得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啦，就是也没有那么的绝对。那我在想，会不会作者是他是怕大家两边都要做，然后变得好像四不像，就是你发挥所长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又要克服你自己的弱点，那就有点像是那个 Tim Ferriss 的那一本书叫《一周工作四小时》，他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你每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就是你发挥你最厉害的地方，然后你比较弱的那个地方就交给其他人，就是外包给其他人。所以呢，大家都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前进的速度会比较快。那如果大家都要去顾自己很弱的地方，然后我已经很不擅长了，然后全部的人都在发挥那种比较不擅长的地方，那这车子前进的速度就会变得相对比较慢。所以我在想，作者的用意会不会是怕我们两边都要顾，然后就顾此失彼了，然后你就忘记说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前进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操作是我把我自己的弱点变成是我的所长。
OK， 好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喜欢本集内容吗？欢迎订阅我们的创作者电子报，可以收到本周精华整理，还有每个月限额市民的找鸟报名机会哦。与我们线上讨论经营问题，转动你的自媒体获利飞轮。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